是我们平常的念头啊，还是欢喜护持戒法的。这个人呢、啊，虽然偶尔也造恶，偶尔遇到恶因也会造，但是恶根性不是很强，他一定是受了很严重的刺激，他才造恶业的啊。他平常的心情呢、啊，他正常的善根呢、啊，是欢喜护戒的，啊，护持五戒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啊。这种人，他的招感的果报是人道的果报。精修十善，天道法界。这个精修呢，就是上品的。这个五戒只讲身口，啊，身三口四。但是这个十善呢，就更高了，这个道德的标准更高。他还要意业的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天界啊，有意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哈、啊，那我们一般讨论呢，是分成两类，就是意界天是一类，一个色界、无色界是一类。那么如果你要升到六义天呢、啊、比较容易啊，你只要无贪贪嗔痴烦恼当淡薄一点啊，这个十善业要修的是上品很强很圆满啊，但是要到色无色界无色界那就不容易了那就要有禅定，要离欲，要这个修禅定呢、啊、要修不净观呢、啊、要离欲，而且要修慈，要修这个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要调伏嗔心啊。这个障碍禅定呢、啊，这个嗔心是对障碍禅定的，比贪烦恼更厉害。这个破坏禅定呢、啊，这个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这个嗔心啊，对这个禅定的破坏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说呢，要到这个禅定的天道去啊，还要有禅定来调伏这个贪嗔的烦恼。证悟人空声闻法界。那么这个声闻人的性格呢，是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制度不易度人。他这个人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他就经常去观察他的身色受想行识当中啊，他的五蕴的身心啊，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在这个生灭变异当中，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存在。他一天当中就安住在空性，对于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苦恼当中，他对度化众生不生好药。这种习性的人呢、啊，是容易到声闻法界啊。知言信离是缘觉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的人呢、啊，他这个是观世圣地啊，从古今灭道啊。那么这个因。这个缘觉法界呢，它的根性更利，它是从十二因缘啊，观十二因缘，无明灭则心灭，乃至生老病死灭这个缘觉法界的人呢、啊，比声闻法界的人更加的孤僻，更加的清高。这个声闻人呢、啊，他虽然不主动度化众生，但是他要去托钵啊，有信徒遇到他向他请法，他多少会说话说话的。但是辟支佛他不是，辟支佛、啊、走入山林不厌见人，他连看到人都不欢喜，不欢喜看到人，特别的孤僻一点啊。不过这种人智慧都很高、啊、他那个他的内心的境界非常的极尽的、啊、观察这个宇宙的真相、啊、看得非常清楚啊。甚至于这个经论上说啊，这个缘觉法界人啊，他有时候他连佛陀都不想见，明明知道那边有佛陀，他不去听法。但是他过去善根强啊，在山洞里面打坐啊，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哦，看到春天百花盛开的，到秋天的时候呢，花凋谢了。他看到这个宇宙的生命的流转啊，知道无常，从无常知道苦，知道无我，悟入空性，他就解脱了。所以说，这个缘觉乘的人啊，多数都是在很高很高的深山，那你找不到的。
他之前应该也受过佛陀教化。
是的，他过去生有接触过佛法。一定是他的善根强，福报又要大。这种人善根强，福报还要大。好，那过去生他有听闻过佛法，但是他慢慢的性格啊，可能没有遇到大乘的菩萨的指导，没有遇到大乘经论的指导，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孤僻。好，到最后这一生的时候，他就变成辟支佛种性。好， 他临命终的时候就，不过辟支佛临命终的时候会容易显神通啊，他要他平常一句话都不讲，就是打坐，要不然就是。没有人知道他辟支佛，辟支佛也不会说他是辟支佛。他打坐完的时候，出地里以后去山洞里面摘个水果吃一吃，晒晒太阳，晒完太阳以后又入座，入座以后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色身一定要晒太阳，啊，那么吃一点东西，出来一点吃一点东西，他可能七天就出地一次，吃个东西晒个太阳，然后又入地。那么临命中的时候，多分的辟支佛会显神通，他临命中的时候，他大显身手，在空中里面神通变化，最后把身体烧掉，啊，舍利子掉下来死掉，入涅槃。啊，
他会让人家知道他是开神通吗？还是说
他的心情没有所谓，让人家知道不知道？你有一眼看到，那是你的福报。没有一眼，他也无所谓。他的心情就是，我就显个神通，那至于谁怎么样，他不管你。他的心情就是啊。圆觉菩萨、圆觉法这样的，他的思维不，他对于让众生成就善根啊，不像菩萨那么样的主动。
他是被佛护的，他应该反过来要。
那他就是菩萨了啊！度恨其修是菩萨法界。那么这个菩萨的境界呢，他能够自利利他啊，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他一方面能够有一点的时间来调伏自己的烦恼，但他会拨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关怀众生，啊，那么他就大悲心的，啊，一方面六度万恨齐修，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是怎么样呢？为助众生不勤有，他会主动的教化众生，啊，这个声闻法界呢是不主动，被动，那么圆觉法阵是更加被动的，他根本就不会跟众生接触的。啊，我们一般要看到圆觉是非常少非常少的，一般都是在那很高的喜马拉雅山啊，人烟不到的地方啊。啊，因为圆觉多数都有神通啊，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阿罗汉不一定，阿罗汉呢，啊，他要生病生太久了，禅定会失掉，禅定失掉神通就会失掉，但是辟支佛一定有神通，辟支佛一定会有神通。啊，辟支佛的神通他不会失掉，真实平等诸佛法界，啊，这个能够悟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从这个本性当中观察一切众生，我的这一念不生灭的心是如，一切众生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啊，从这个同体的本性当中呢发动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这种人以后呢是直趋佛法界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基本上从我们内心当中，当我们恢复原点的时候，啊，我们不讲我们现在的妄想境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恢复到本来面目的时候，那是每一个人平等的境界。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内心一定要动的，一定要动。那么不断的动，就有不动的作用。那么这个动的方向有十个方向，啊，就是这十个方向。那么因为活动的方向不同呢，我们以后所趋向的法界就会不一样。当然这个是很粗犷的，维系的话还有它的维系，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十二因缘啊，我们看十二因缘就可以知道这个缘起的生命啊。第一个因缘是无明，无明是一个心所有法，是内心的状态，一个烦恼，烦恼它一动就是行，烦恼一活动就是一个 业力了啊。无明一动就是行，行一活动就有事，就心喜阿赖耶识啊，那有名舍六入畜受，就有各式各样的果报，生老病死出现啊。那么如果从方面我们来说呢，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生老病死灭。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贪烦恼很重的众生，造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个罪业，因为贪呐，啊，或者贪财贪色，造了很多罪业。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去调整我们的念头啊，不去忏悔啊，不去修止观来调伏转变的念头啊，我们要到三恶道果报。后来我们开始忏悔了，修止观了，把这个烦恼停下来了。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心，在过去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没有这个烦恼， 心若灭时罪亦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烦恼一停下来，你的内心有变化了。无明灭则心灭，性灭则思灭，生老病死灭。你那个心中所蕴藏的那个三恶道的果报就破坏掉了，不能没有力量让你得果报。所以我们讲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我们平常忏悔业障啊，有两个方式。第一个试忏，试忏呢是针对某一件事情，我找一个比丘或在佛菩萨面前说，我过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了什么事，对于这件事情我加以追悔，向佛菩萨面前白告追悔，我发愿永不再做，这是试忏，它是针对某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粗的忏悔啊。那么礼忏就不是的，礼忏是一种根本忏法，它能够转业的。就是说罪从心起将心忏，我当初为什么会造罪，这个身体是不会造罪的，嘴巴也不会造罪的，是不是有内心的推动嘛？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回光返照，罪是从一念的心所升起的，所以说心若灭时罪亦亡。这个时候我们喝着我们那念烦恼啊，比如说贪烦恼重，修不进观，来调伏你的贪烦恼啊，生烦恼重，修慈悲观。那慢慢慢慢的心呢，被这个法宝的力量啊，这个法药的调伏啊，哦，让你平静下来。这个时候你的业就改变了，心若灭时罪亦亡。所以说啊，如果我们这个烦恼活动还在，比如说你今天还起这个念头，你的罪就一定在，这个果报一定还在，要小心了。啊，临命中如果这个念头一活动的时候，就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罪业灭了呢？就是心若灭时罪亦亡，你内心的等流性，那个强大的水流啊，被你的止观的力量停下来，不活动了。这个时候你的业改变了。所以我们讲净土法门，讲待业往生呢，待业往生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降低你三界的业力，不你这个人对三界的那个财色名食睡啊，还看得很重，世间的名利心看得很重，肯定你没办法往生，你的佛号一天天一万声也是一样啊，信愿不具足啊，然后你佛号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铁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因为你跟佛菩萨没办法感应道交，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所以说一个往生的人的相貌啊，他这个念头啊，对三界的这种果报体啊，他不生好药，看到一个国王跟看到一个乞丐都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苦恼的境界，他内心非常的平静的啊，他一心一意的就是归命阿弥陀佛。就像一棵树啊，这一棵树它平常就是往这个西方去发展了，你随时把它砍下来了，这个树就往西方倒下去，他那个念头的等流性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啊，所以说我们下辈子要去哪里啊，你不要去问算命先生啊，你看你一天当中的念头哪一个念头最强，你就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当然你还没有临命终之前你还有机会，因为这个念头是无自性的，是你的欣喜而有的，你可以改变它，你在你死亡之前你还有机会来调整你的念头啊，把恶念把它降低，善念加强，你的生命就会有变化。那么如果你的念头一直这样子串习下去，那肯定这个念头就是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讲啊，人天长夜啊，宇宙暗淡啊，谁其以光明啊。我们一般人的心情呢，从出生到大，就是从读小时候读书，长大以后工作，然后生病，然后到家务病房，没有一个人去回光返照念头，就算看的话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凡夫啊，就是这个等流性很强，刚开始起一个恶念，也是恶念去造一个罪业，比如说你去造这个抽烟的业，抽第一次烟的时候有点惭愧心，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大事情，好，再抽第二次，这个念头要加强加强， 一次一次到最后惭愧心没有了，到最后变成习惯了。这个你造一件恶业的时候没有惭愧心啊，那就不得了，那已经一种等流性了。那么这个烟子是一个小事情，那么我们造罪业那就是这种方向。世间上的人啊，我看要不依到佛法明白道理啊，要改变他的业都很难，非常难。因为你那个内心的等流性啊，烦恼一现前的时候，那是烦恼做主，说这件事你不要做，不可以，我非做不可。因为那个烦恼已经被他养成一个很大的势力，他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说这你做了会死，死了也是要做。那么你一定要学佛以后明白道理的，这个人的生命才有可能改变，心中有光明的。哎呀，原来我的念头是即空即假即种的，无自性的，而这个念头会让我受苦恼的。所以说世间的人他明不，他对我们内心的状态对生命的现象不明白，他也会偶尔造一些善业啊，有人这个有人的这个邀请啊，啊他也偶尔会起一些恻悯之心，但是这种业力啊都不足以对他的生命有决定性的改变。因为偶尔的善业啊，他的念头的那个强大的势力还是以他是以这个为主的。一定要遇到佛法明白道理，心中出现光明以后，这个人才可能会脱胎换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才有决定性的改变。要明白道理啊，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明理。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没有一个人愿意痛苦，一只狗都知道要找东西吃，找一个洞住啊。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念头的相续会让我们到地狱恶鬼出生受苦啊，我相信我们会用很快的时间改变过来，呵责他啊，修观啊，观察这个念头是生灭性的，然后不随妄转，或者以佛号来期待他，以善念来期待他，慢慢慢慢让这个恶念的相续慢慢慢慢的调伏减少降低，到最后停下来，这个时候生命就改变过来啊。所以说当然这种道理要是没有佛陀的出世啊，我们谁也不明白，我们谁知道东西南北呢？我没出生啊就知道是一天过一天啊，内心当中所攀岩都是外面的境界啊，你怎么样我怎么样，你对我好我对你不好，我今天干什么你干什么，没有一个人会静下来关心你，就算关的话也关不出个所以然，那内心那个最深入那个极静的本性没有一个人关得到的，外道都关不到。好，所以我们看完佛法以后会对佛陀生感恩心的。好，人天长夜宇宙暗淡，谁其以光明啊，没有佛陀出世啊，世界上没有光明啊。我们只有随顺自己的烦恼，不断的造业，造业以后受果报，从地狱出来还事情还没了，从地狱出来你那个烦恼的等流性还在，你继续造恶业又继续堕落，就像印光大师说的，你那个念头就是始终没办法停下，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自己。一定要遇到佛法，这个人才能够冷静下来，然后改造自己。所以我们讲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我们念头有十个方向啊，那么这个十个方向呢它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调，因为它没有真实性，它是心习而有的，因为它的本性是清净是空性的啊，所以它能够改变啊。那么这个改变的方法就是止观的方法，佛法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修观。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了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2面。丙三，会通诸说明实相正印。那么这一科呢是讲到正见篇。那么正见篇呢主要是说明啊，这个解释这个生命的真实相。那么这一大科呢我们分成三小科啊，就是业果、空性跟实相啊，这三个道理啊。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实相的道理啊。那么实相的道理简单的说呢，就是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这十法界的因果是我们一念的心性所创造的 啊，这个就是生命的真实相。那么前面的两段呢，我们是引用经论来解释啊。那么这以下呢，会通诸说啊，这以下引用偶一大师的云峰中论啊。那么他是以这个天台的教观来夸明诸法实相啊。那么我先把它念一遍，再次第的解释啊，请合掌。世间学问易理浅，头绪多，故事易反难。出世学问易理深，现所依，故虽难仁义。现所非他，现前一念心性而已。古云：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能观心性，则具一切佛法。且如此心，不在内外诸处，亦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缘生，岂非即空？而十界十如三千性相，秉然其现，无欠无疑，岂非即假？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以其中间无是非是，岂非即中？迷此一念即空，则为六凡；迷以即假，则为二乘；迷即中，则为别教。唯悟现前一念当下，即空假中，则十界无非即空假中，不以九法界外别欺佛界，亦不以佛界外别有九界，是为三千果尘贤称常乐仪。向此见取，方知千经万路贤非心外失色免之。那么这以下呢，是偶一大师用天台的教观啊，来解释这个诸法的实相。那么我们看这个五十三面的脉络分析啊，我们分成三大段啊，先看第一大段。世间的学问义理浅，头绪多，故事易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现所依，故虽难仁义。那么一开始偶一大师把这个出世间的智慧跟世间的智慧做一个比较啊，所以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包括这些医学啦、科学、文学等等啊，那么基本上这种学问的安立都是从一种外表的现象界，那么透过这种现象的差别啊，加以这个归纳，产生一个规则啊。那么他所探讨的内容，在时间上只有讲到今生。在空间上就讲到人法界啊，所以说呢，它是义理浅啊，就比较浅啊，这个时空都是很浅。那么头绪多，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归处啊，每一个学问有每一个学问的方向啊，那么每一个学问跟每一个学问之间呢，没有一个共同点啊，有各式各样的头绪。所以写起来呢，虽然是义理浅，好像很容易，但是头绪多啊，就感到非常的复杂而困难。那么佛法的智慧呢，它是不一样的，义理深。那么佛陀在经典里面所开导我们的是明白整个十法界的缘起真相啊，在空间上是十法界，在时间上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讲三世的流转啊，所以说呢，佛法的这种智慧对生命的观察就更加的深入了啊。那么现所依，那么虽然开出来有十法界差别，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啊，所以说呢，虽然仁义啊，虽然它的义理很深啊，但是因为它有一个共同的线索，所以写起来反倒是容易明白。那么这个就是偶一大师把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做了一个啊简单的比较啊。再看下一段，线索非他，现前一念心性而已。那么佛法的线索啊，在讲这个十法界的差别的根源啊，就是我们一念的心性啊，就是你现前 你住在这个地方，你能够产生种种的明了分别的功能的那一念心事。这个我们讲这个学问啊，或者讲智慧啊，我们在追求学问的目的啊，都是要追求安乐啊。但是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它偏重在追求物质的安乐啊，就是给我们啊发明的汽车啊，那么建造一个好的房子，那么让我们这个色身产生安乐。但是佛法所强调的安乐啊，是偏重在心性的精神方面。好，但是当我们注意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冷静的来关照我们的身心世界啊。事实上，这个受身的安乐是非常的暗顿，非常的短暂啊。除非我们真的是严重的缺乏了这种日常的必需品啊，没有饭吃的，完全没有衣服穿的，这种很严重的缺乏。否则在正常情况，我们一天当中这种色身的感受是非常迟钝，非常短暂的。而我们一天当中呢，影响我们快乐跟痛苦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情绪的变化啊。如果我们能够啊稍微的冷静一下观察，换句话说呢，这个精神的安乐是更重要，它的影响力更大，影响力更大。所以佛法它就是特别的标出，生命的本质是以心为主体，而不是以色法为主。好，所以讲现所非它现前一念心性而已啊。这个生命为什么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就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念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差别啊。古云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啊。这个古是指的有名延寿大师啊。有名延寿大师在《中经论》当中呢，他解释这个宗镜啊，什么是宗，什么是镜。他说这个宗呢，就是立一心为宗啊，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们内心的这个体性啊。那么这个体性呢是一心，这个一呢。第一念是那种无差别的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那一念清净心啊。那么这个作用呢，有各式各样的差别，每一个的念头不同啊。就像这个镜子，它就现出各式各样染净的相貌出来啊。这个照万法如镜啊，这个讲的是作用啊，内心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就扼要的把心的相貌啊，从它的体跟用呢，把它说出来。简单的扼要哈，那么这一段呢是一个总标啊，对这个生命的真相的一个总标啊。那么第二段呢，藕益大师就更详细的把这个观念呢、啊，再把它开展出来啊。我们看第二段啊，第二段是一个正中分的 啊。能观心性，则具一切佛法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天台宗的一种修行方法啊，就是观心性，能观心性啊。天台宗的意思啊，智者大师在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啊，他解释这个妙法啊，九旬谈妙啊，讲了九十天，在解释这个妙法。那么这个妙呢，就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是法证，不可思议。那么不可思议呢，这个倒是把这个妙法分成三段。第一个是众生法妙啊，第二个是佛法妙啊，第三个是心法妙。那么这个众生法呢，指的是我们这种杂染的法界，我们凡夫啊，这种惑业苦啊，每天呢、啊、起各式各样的烦恼，烦恼一动就是一个业力啊，有这个业力就去得这个各式各样的痛苦的果报啊，就是这种惑业苦的流转啊，这种法也是妙。为什么妙呢？这件事也不可思议，说这个人能够创造地狱的这种刀山油锅也不可思议，这个人也不可思议啊。那么第二个是佛法，佛法也是妙啊，佛菩萨那一念清净心呢、啊，能够显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啊，法身般若解脱啊，这种清净的法界也是妙。 那智者大师讲第三个妙呢，就是心法妙。前面的众生法是讲这个杂染法，这个佛法呢是讲清净法。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呢，是有杂染也有清净，它通于杂染也通于清净，它觉悟的时候是变成清净，它在迷惑的时候呢，迷惑的时候呢是一个杂染，所以我们这念心也是妙，不可思议，它能够清净，它能够从水变成波浪，也可以从波浪变成水，所以我们这念心也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大师呢，他意思就是说呢，佛法界也太高，众生法界太广啊，观一念心性啊最为扼要。所以我们这个修止观呢，佛的法界啊当然是特别的殊胜啊，这个净土宗啊密宗啊特别喜欢观佛法界啊，观本尊相应呢，上师相应呢啊，观佛菩萨的这个啊正报的身心依报的净土。这种法门呢、是太高啊。那么众生法界南传国家呢，小乘的佛教啊，这止观啊，特别喜欢观我们现前的身心，特别喜欢观我们的色身的不净啊，死了以后啊，尸体各式各样的臭秽啊，或者观我们的呼吸啊，从鼻孔到丹田，从丹田到鼻孔啊。那么这个小乘的这个止观呢，特别喜欢观这个众生法界啊。我当然心情是不同啊，观佛法界那个心情是皈依的心情啊，一心皈命极乐世界阿弥陀。那观这个小乘的思想，他观这个身心，他是厌恶，用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啊，来厌恶身心世界，那个感情是不同的。那这个大师认为说呢，修行呢、最容易成就的是观你一念心是最容易成就，这个大师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讲能观心性则即一切佛法啊，能观的是三观智慧，所观的是一念心，所观境是一念的心性啊。那么你能够这样子去修行呢，有什么好处呢？则即一切佛法，能够记住一切，能够总持一切佛法的修学内涵啊，无量无边的这功德呢，就在你观心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圆满成就。这个大师的意思就是讲，就你从凡夫到成佛，你观一心就可以全部圆满，是这个意思。那么应该怎么观心呢？看下面说明。那么智者大师的观心法门呢、它有三个角度啊，就空假中三个角度啊。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是怎么个观心啊？且如此心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一念心啊，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相貌啊。但是呢，在无量无边的内心的状态当中呢，可以废归成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空，第二个是假，第三个众啊。先看它的空的体性，不在内外中间诸处，亦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缘生，岂非即空？这个我们一念心的空啊。这个空呢，我们一般想到空啊，总会去假想一个虚空的相貌啊。其实空呢，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有自体的东西啊。空呢，它是一个即灭意，它是在破除执着而安立一个空啊。破除什么执着呢？破除这个我的执着，这个空是这样安立的，破执我执而安立的啊。这个我执啊，是它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我们总认为我们一念这一念刹那刹那生命的心当中呢，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啊，一个常依主宰的我。那么生命呢是不断的流转啊，我今生是个男人，下辈子变成一个女人，或者到天上去，或者到三恶道去，这个果报体是各式各样的变化，但是这个我是不能变化的，恒常住不变异的 好，我们凡夫的思考是这样啊。那么这种思想佛陀出世以后就否定了，破这种思想，这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因为我们之所以有一个我，就引申四个根本烦恼：爱见痴慢，我爱我见我痴我慢啊。这个四根本烦恼在开展出无量无边的烦恼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想啊，我们认为这个我，你说有一个我，那么请你讲出来这个我是存在于哪里。好，在楞严经讲，楞严经佛陀问阿难尊者说啊，你说这个我们这念心有一个我，那这我在哪里呢？在身内，在外，在中间。好，那么阿难尊者回光返照呢，他不在内，因为我们的身心世界不断的颤挪颤挪变化了。好，我们找不到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比如说你今生是个男人，这男人的思想，那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女人，因为女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了啊。你今生是一个福报大的男人，充满了这个自信心，你下辈子的业力啊，无名言行，你行言事，业力啊，使令你创造一个蚂蚁的身心世界，你真变成一个蚂蚁啊，我是一个痛苦的蚂蚁啊，整天从这个地方搬东西到那里，到山洞，从山洞搬到这个无止境的工作，你内心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自卑，你的思想完全改变了。从这个身心变成另外一个身心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没有变化的东西，找不到，完全改变了啊！你的思考模式，你的外在的外表的形象完全改变了。这个业力的力量不得了啊，它能够把你啊，这个身心世界，这个业力啊，一心习阿赖耶识啊，无名言行，隐形言识，这阿赖耶识就是产生各式各样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身心世界当中，事实上我们冷静下来，找不到一个不改变的东西，找不到啊。那么从空间当中呢，找不到一个不改变的。那么从时间上呢，亦非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我们观心呢，这个《金刚经》也是这个思想啊，就是我们观照我们这念心啊，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啊，就是过去的是一段啊，现在的心也是一段，未来的心一个段啊。那么观察我们过去的一念心呢，已经过去了，灭是了不可得；未来的一念心呢，还没有出现，也灭是了不可得。那么现在的心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所谓的现在的心，它也刹那刹那的生灭，现在无住啊，过去已灭，未来未生，现在无住，所以它的自信，它一种恒常住不变异的自体也不可得啊，这三心都不可得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从时空上观察我们自己啊，所认为那个我是不存在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这念心的本来面目啊，它就像一个流水一样啊，它就是横转如暴流，这个流水啊不断不断的变化，一下子起好，一下子会变坏啊。你这个长时间的不跟三宝结缘啊，你的恶念就增长啊，你一天到晚跟那些啊这种烦恼人在一起啊，你的恶念就增长，你经常的亲近三宝，哎，你的善念就增长啊。这是观心无常，我们这念心就像水流一样啊，这个水流它流到干净的地方它就比较干净，这个水流流到垃圾场，这个水就被污染啊，它没有一个时刻是不动的。这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那刹那刹那的变化的啊。那么这是从时空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认为的自我是不可得的啊。其次呢，从理论上啊，这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论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啊。这句话的关键在自生，我们这念心呢，它不能够自己升起自己啊。我们看这个杯子， 我们看这个杯子有自信的，我们总认为说这个杯子它能够自己决定它的性质，它的性质它能够决定啊，它有独立的体性。但事实上当我们把这个杯子丢到火里面去烧的时候，这杯子的性质就消失掉，它就没有杯子的功能，它要仰仗因缘才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它不是自身。如果自身它自己就能够决定它的性质，事实上不可能啊。那么说他身，那么这个是上帝创造的这个杯子啊。那么如果他身，这他呢就是不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另外有一个东西把这个杯子给生出来，我为什么这两个性质会不一样？你把它生出来，你们两个性质应该一样啊。如果你把它生出来性质一样，那就自身呢啊。所以这个他身不能成立，因为你身体的他，怎么你身体他的时候，你们两个性质会不一样啊。那么也不能说共生，自他自也不能生，他也是不能共生啊。那么无因缘当然也不能生啊，所以只好说是因缘生啊。那么因缘生，龙树菩萨说呢，既然是因缘所生，它的本性就是空，它没有自主性，要仰仗因缘啊，离开了因缘就不能生啊。所以说呢，岂非即空啊？这个观念呢、啊，观心呢、啊，这个观到我们这念心呢，缘生无性，当体即空啊，这个思想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大乘的止观、小乘的止观呢、啊，对这个空正见呢、啊，都是非常的强调。因为站在调伏烦恼的这个角度啊，这观这个我们这念心呢、啊，无我我所，毕竟空无我我所、啊，是非常的重要。啊，你看这个。印光大师文超啊，他讲一件事啊，他说有一个居士，有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看的意思啊，年纪很大了，大概是五六十岁了啊，他写了一封信给印光大师说啊，说啊，师父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人教我学佛，就在这个世界上打滚啊，那么打滚呢、啊，当然难免要造罪业嘛。啊，那么年纪大的时候学佛了，相信净土法门了，啊，一心归命阿弥陀佛。但是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念佛的时候啊，就很多的感慨啊，我为什么不早点学佛呢？啊，沾满了这个满身的罪业才学佛，啊，总觉得自己啊，佛号也没有念好，散散乱乱的，身心世界啊，想到过去造的所造的罪啊，内心就恐怖，啊，所以说啊。我这个是一个将死之人啊，死不足惜啊，但是我总是觉得没有把佛号练好啊，啊，业障没有完全的清净啊，不能往生啊，感到遗憾。那么印光大师就呵责他说，什么叫做业障全部清净，什么叫把佛号练好？他说你没有看看五逆十二众生吗？五逆十二众生临终的时候，他不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地狱的火的中阴身都现前了，一到三至四开始净土法门啊，那么自称的念无量寿佛，记住十念地狱的火转成金莲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修行的这整个过程啊，有些人很快就能够超越，所以我们讲狮子奋迅三昧，有些人的修行、啊、就像狮子一样，一下子就能够从这个山谷跳到另外一个山谷。有些人业障现前他超不过去，非常的慢，这个人拜了八十八拜了一百多步还是一样烦恼冲不过去，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啊、那个执着心很重，他不能观业性本空啊，他老是认为这个罪业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他不是深深的是坚固这个执着，这个业性是真实的，有一个我，有我所啊，我这一念的我啊，摄持了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两个都是真实的，那你就是麻烦了，修行就很难突破了。好，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在任何的止观当中，尤其是大乘，密教的大圆满大手印也是这样，天台的圆顿止观也是这样。你不明白空性了，没有资格修行了，没有资格修空修观了，因为你修观的时候啊，那个不得了啊，那个正妄交工啊，你那个正念的观想啊，跟你无始劫的罪障一接触的时候啊，那么各式各样境界出现你啊。你不能够观了、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了、啊、你过不了关的，过不了关出状况的。这个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这一句，这个法宝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量，非常妙的。我当然就是说呢，你呀、啊、就是我们这个听闻佛法所说的道理啊，没有一个道理是谈玄说妙，没有一个道理，完全在讲你现实的身心世界的状态，就是很现实的，就是你现前的状态。佛陀只是把这个真实相告诉你，佛陀不是在讲一个另外一个玄妙的道理，不是，就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身心世界是怎么回事，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一天到晚依我们的妄想来看事情，不要用众生的知见呢、啊、来看这一念心，你有没有听听佛陀怎么说？好，佛陀说呢，我们这一念心呢，不在内外中间住处，亦非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自身、他身、公身、无因身，岂非即空？啊，就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捏造出的那个长衣主宰的我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啊，我们这一念心的本质是清净本然的啊。那么如果